在刚过去的周末，数千人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游行，敦促拜登总统和行政当局采取措施保障堕胎权利。自上个月最高法院公布了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之后，关于堕胎权利的争论持续发酵，拜登政府与国会都面临着紧迫压力。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方正来聊一聊美国三大权力机构在堕胎问题上的行动。欢迎方正。
大家好。
方正，我们刚才说到，自从这个六月底，最高法院他是表示推翻罗素韦德案的判决之后呢，拜登总统也是已经多次表示了说要采取行动来保护堕胎权利。那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拜登政府采取了哪些行动？
最主要的行动是周五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然后我们看到周末还有数千人的抗议，有的是在白宫门口。在这以前呢，我们看到的抗议多数是在最高法院门口。到白宫门口去，我想也是民众一个呼声的表达，就是他们希望民主党的总统拜登总统能够采取措施保障甚至促进一点堕胎的权益。从礼拜五的行政命令来说，应该讲更多的是拜登总统的一种意愿的表达。因为实质内容是说，他责成卫生与人力资源部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比较好的办法来保障堕胎的权利，然后30天内呢向总统汇报。同时他也强调，就是说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美国民众应该去投票，通过手头的选票来表达对堕胎权的支持，就是说你的选票的投向应该取决于候选人他在堕胎权议题上的立场。从总统本身接到的各种各样的建议来看，是很多的党内民主党内自由派人士希望维系堕胎权的人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包括在那些比较保守的州，对堕胎权限制比较多的州，开放联邦设施，调遣一些联邦的资源来帮助需要堕胎手术的患者和医生。有的甚至还建议，比方说开放印第安保留区，因为各个州的，尤其在那些保守的州，那些印第安保留区他们本身是不受州法律的限制，他们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限，能够用他们的土地能够兴办堕胎诊所，为需要的妇女提供服务。但是像这些呢，基本上都不太能够实现，因为涉及到的可能有的法律的麻烦会比较多，非常的复杂。然后也有人跟建议，拜登总统好像礼拜天回应了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要宣布一个美国公共卫生的应急的状况。那拜登总统的回应是说，我们需要考虑我自己作为总统的行政权限在哪，这么做的益处和它的代价是什么。所有这些以外，真正有效的行政当局能够做的事，实现他们的理念保障堕胎权的话呢，可能是让目前美国比较流行的那种两片的应急化学堕胎，就是药物堕胎，能够有比较好的保障，就是让他们能够更加的 accessible，有需要的孕妇能够比较容易得到，尤其是那些在对堕胎限制比较多的州，那些女性使用的时候她会有她的便利，然后也会免于可能的法律上的麻烦。这些呢需要司法部，需要FDA， 需要卫生与人力资源部共同协作，可能颁布出一些新的规定来。比如说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在比较自由派的州，堕胎权限比较宽泛的州，可能他们允许有需要的女子和医生只需要远程就可以获得处方，通过邮寄就可以得到。可是这样的做法在非常保守的州就很难，很多州可能已经限制了邮寄这种两片的堕胎药，有的州呢可能打算限制。如果在联邦一级有一个基本的保障，当然对那些有需要的妇女来说是挺重要的。我想行政当局他能做的，在他们权限内比较及时比较方便能做的事，主要是让堕胎药包括应急避孕药能够更加的 available。
是，但是我们从目
前
的情况来看，这个高法已经是推翻了罗素韦德案的判决，那么堕胎权利的决定权基本是已经交还给了各个州来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像你刚才说的，拜登总统也是鼓励选民去通过自己的选票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态度。但是呢，支持堕胎权利的人士也希望像国会可以在联邦的层级来予以一个立法方面的保护。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国会形成立法的这个希望有多大？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从高法的判决多数意见来说，从大法官阿利托写的意见来说，大家这么判决推翻罗斯韦德案，是将堕胎议题交还给民主进程，交还给各州。那未来的一个焦点是各州他会通过立法，通过行政手段 either 去扩大保障堕胎权， either 是限制堕胎权。那美国从州一级来说，目前多数的州都是共和党控制，是比较保守的，他们只会进一步出台限制堕胎的措施，让堕胎越来越困难。那些在少数但是人口比重并不少的那些州，比方说两大州加州和纽约州，他们除了保障本州居民的基本权限以外，他们可能还会有立法和行政手段来为未来可能到的从保守的州到加州到纽约这样自由派的州去寻求帮助的女子提供一些保障医疗的服务和免于法律麻烦的这种服务。更重要的，对于希望捍卫堕胎权的人士来说，他们希望国会能够 codify， 能够立法保障堕胎权。但是这就回到了我们长期观察的目前国会的工作的状况，到现在为止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顺畅。拜登总统自己的几项主要的议程，包括科技竞争法案，包括气候法案，包括重建美好法案当中的很大一部分，目前都还在国会没有能够通过。这是由国会目前特殊的状况决定的。众议院民主党目前暂时没有问题，他们是多数，大多数的议程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可是参议院在50-50的状况下非常的难，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循环。在参议院你要通过一项主要的法案需要过 filibuster 60票的线，民主党没有，民主党只有50票。民主党可以争取去否定掉，去否决掉filibuster 的必要性，就是能够改革成参议院议事的时候简单多数也都可以通过。可是目前民主党的两位在中间的参议员，就是亚利桑那的 Kirsten Sinema 和西弗吉尼亚的 Joe Manchin， 他们并不赞成要取消60票的门槛的限制，所以目前这就是一个僵局。指望在现在的状况下通过跟堕胎权限有关的有利于民主党的法案，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前两个礼拜我看到马萨诸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女性参议员，非常好，原来哈佛的法学的教授，她上一个节目的时候呢，她表达出来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她说中期选举在即，她也寄希望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在即并没那么困难的，我们只需要增加两个参议院的席位，我们只需要保持民主党在众院的多数席位，就完全有可能通过立法保障堕胎权。当时底下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一片寂静，连主持人都愣住了。因为我的判断是，沃伦参议员的乐观精神超过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加上主持人的总和，因为几乎没有人认为民主党可能会在今年的中期选举里头保持住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参议院也很可能丢掉多数，就别说再增加两票了。增加两票对沃伦参议员来说是可以克服Joe Manchin 和 Kirsten Sinema 他们不赞成废除 filibuster 的这个数量的限制，如果多了两票就可以先废除 filibuster 60票的限制，再通过简单的多数去立法。但是这个梦想其实还挺遥远的，这是在国会的状况。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